康大侠的老伴儿被铁观音给背跑了，而且威胁说三天要不把徐良给送去，就要老太太的命。这玩意儿就是个绑票啊，拿老太太做了人质了，这玩意儿最厉害不过呀。老康家都发毛了，徐良是什么人？挺身而出，要赶奔三仙岛二圣庄，把老太太给换回来。可大侠康定邦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他说：“三将军，你到了我家了，我拿你去换我太太，我是个神马东西，那是命，该着他死。说什么我也不能允许你去，你愿意不愿意，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”不仅如此，老康头还让四个儿子轮流看着徐良，怕徐良赶奔三仙岛。到了这天的晚上，徐良是心乱如麻呀，能睡得着觉吗？能吃些饭去吗？倒背双手在屋是来回直溜。徐良心说，康定邦康大侠够意思，那么我要不去换人去，眼瞅人家老伴儿死，一家骨肉离散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，这件事是义不容辞，不让去我也得去，明着不能去我暗着去。徐良就打定主意了，因此一点困意也没有。他把东西归着归着，腰中围好了青龙剑，背后插好了金丝大关刀，把暗器也检点完了。拉门刚到外屋，康定邦的大小子正好值班。大小子叫康勇啊，康勇一看，三将军，你有事儿？在屋里头太繁忙了，我打算到外边透透空气。哎呀，好，我陪着你。他是形影不离。徐良在院里头转了几圈没意思，又回了屋了。康勇就说，三将军，天不早了，早点歇着吧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说着话把门关上了。徐良一看，我这不形同软禁吗？被人监视起来了，当然这都是好意啊，怕我上三仙岛出了事儿，可这怎么办？第二次拉门他又出来了，康勇一看，怎么您还想透空气？不是，我睡不着觉，来，你进屋来咱俩谈谈。好吧。康勇进屋了，给徐良满了杯水，拉把椅子坐到徐良的对面。三将军，有话您说吧。哎，现在摊上这个事情啊，你我心如火烧，谁心都放不下，你说是这么回事吗？
是啊，谁不乐意过太平的日子，谁家愿意摊事儿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是啊，我问你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想不想你的母亲？
哎呀，一句话碰到康勇心肝上了。康勇长叹一声，眼泪掉下来。三将军，谁不是人生父母所养啊？父母把我们栽培成人，我能不想我娘吗？好几天了，烟空信渺，照这样下去我娘是必死无疑。没想到这一点，我心都从嘴里头跳出来了。说话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徐良点了点头，
是啊，你我彼此彼此，我也有老娘啊，所以呢我跟你商议商议，你呀放我走吧。 给我准备一条船送到桑乡岛，到那个地方我把你娘换回来，你们一家人好团聚。
不行，不行不行，我三将军这个没得商量，我爹下了死命令，让我们哥四个轮流看着您，就怕您去三仙岛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那二圣庄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而且南北二圣武艺高超，他是铁观音的两个亲师兄啊，你要去了无异于进了虎口，我爹说的清楚，就我们家不过了，倾家荡产，哎，也不能让您去，那样做对不起朋友。我说大公子，还叫我怎么说呢？我看你还是答应了。
不，要谈这个，我睡觉去了啊，你也歇着，没得商量。
这老大还真坚决，站起身来，离开房间，把门倒带，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。徐良长叹一声，啼笑皆非呀，心说这怎么办？
老心儿一想啊，这样我是走不了，干脆我假装睡觉，把他蒙骗过去，我再走也不迟。
徐良真把衣裳脱了，自言自语，其实呢给康永听，也走不了了，还不如睡觉啊，太乏累了。
徐良叨叨念念往床上一倒，蒙被便睡，只得耐着性子。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了，徐良把脑袋伸出来听了听外屋的动静，一听啊，有打呼噜的声，
康永也乏了，往椅子上一靠，睡着了。
徐良一看机会来了，撩起被子飞身下地，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穿好，把兵器暗器都带好了，没敢走门，走的窗户，他出去了，飘身行跳到当街呀，心里盘算，康大侠对不住，我可走了，无论如何我把你老伴儿也得安全的送回来。
徐良下定决心，往下一哈腰赶奔码头。
这码头离着不远，到这一看有几十条船都靠着岸，有两名水手啊值夜班，在这没事可干，两人唠嗑，徐良就过来了。俩水手听见脚步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认得呀，三将军，白眉大侠，您这上哪儿？
我有点事情跟老庄主商量好了，麻烦你们二位送我一程。
行啊，您上船。徐良上了船，两个人提锚撤跳，小船一掉头离开了岸了。其中有一个就问三将军，您上哪儿去，好告诉我地方。
桑乡岛。
哦，三乡这可不行，我三将军，老庄主有话，任何人不准渡您上三仙岛，谁要干了这个事儿，脑袋就得搬家。您不知我们老庄主的厉害劲儿，那命令是不能更改的，我们要把您送去，我们谁都活不了。三将军，求您了，快回去吧。
徐良一听乐了，到了这个地步是有去无回呀。
二位啊，不要听老庄主的，听我的，把我送去，你们就回来，我去救老夫人，老夫人回来，老康家一家人团聚，你们不但没罪，还立了一功，老庄主能怪你们吗？啊，听话，快送我去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没得好商量，三将军，这个事情是绝对办不到。
最后徐良急了，把眼一瞪，棒板绿球球，叫你们送你们必须得送，要不听我的话
小心老拳。
徐良把拳头举起来，俩人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实在没咒念，有主意了。三将军惹不起，我们躲得起，吓死我们也不敢送。砰砰，俩人跳水里去了。徐良一看，一抖着手，他绿悄悄的，我上了当了。徐良不会水，一瞅两个人没影了，这船晃晃悠悠，这阵想要靠岸也靠不了了，叫那海浪打的哗哗，这船呢不快不慢往海的中心飘去。徐良可真害了怕了，他不会水呀、啊，见水就眼晕，心说我要掉下去非淹死不可，有通天的本事没地方施展去。
哎，这俩水手真可恶哎，怎么办呢？
这阵想不走也不行了，船靠不了岸了。徐良啊，急得浑身冒白毛汗。
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你说怪事儿不？
突然这只小船一打旋，在水里转了个个，船头奔东南方向，东南就是三仙岛，船尾在金斗寨小孤山。就见这条船平平稳稳是直奔三仙岛，速度相当快的。
徐良感觉到纳闷，
一开始他以为是风吹的，后来察觉到哪来的风，就是有点微风，也不至于吹这么快呀。啊，明白了，船底下有人在水里呢，肯定推着这条船走。
谁呀？这是往下看，黑咚咚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最后徐良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到三仙岛就行，索性往小船上一坐，两只手扒着船帮，听天由命。这船还真快，由打小孤山金斗寨赶奔三仙岛，水路12里，根本就不远了，时间不大，靠了岸了。徐良一看行了，抖身形，噌，窜到岸上去了。回头一看，这小船依然在水里头飘荡荡荡飘飘，再仔细观察，没有人迹，看不着谁。徐良蹲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话，没人回答。老心儿一想，爱谁谁呀，我也没工夫跟你扯，快救老夫人吧。一转身奔着盘山道，他就进了三仙岛了。仗凭经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一口气儿到了三仙岛的二圣庄。那位说怎么找这么准呢？这么大个三仙岛就一个庄子，就是二圣庄。其实二圣庄十几户人家，一条大街，什么客店的买卖一概都没有。徐良啊，听康定邦介绍过，说这二圣庄如何了得，布满了消息埋伏，什么样什么样，故此脑子里头有印象，到这他就提高了警惕了。徐良左找右找，一看其他的房子都比较矮小，唯独眼前这所宅院十分高大，院墙高了下没有1丈2，差不多有棱有角，相当整齐。心说肯定这就是二圣庄的中心，南北二圣就住在这儿，那铁观音肯定也在这儿。我呀到里边看看，迈步奔大门。大门前是宽敞的街道，都是山路。徐良那个意思，到大门这听听声，然后越墙而过，好进院子。心里想的挺好，离这大门还有2丈多远，突然脚底下一软，
就听见嘎巴一声，没把徐良给吓死，怕遇上消息，结果还是遇上，闹了半天脚底下是翻板，看表面你看不出来，只有人家的人才能辨认出来。徐良肉一声就掉下去了，也不知底下有多深呢、啊、底下是竹签啊，还是尖刀啊，还是脏水啊，还是白灰啊，不得而知。总之掉下去就好不了。徐良是手刨脚蹬，用手一扒，扒住一块凸起的石头，这陷坑就好像那井筒子似的。徐良正好掉到一半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他用手扒住了，老心就入了死扣了，往上一提气，这身子啪靠到井筒子这帮上，把这身子整个挂住了。咱们说的多简单，事实上那么容易吗？那人是有重量的，掉下去还能控制住自己吗？徐良就能控制住，要不怎么说叫山西大雁身轻似雁。他扣住之后了，全身的力量全集中到三个手指上，但这玩意儿时间可不能久了，时间一长了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，手一松还得掉下去。老心儿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，在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着人，就觉得冷气袭人，一股腥骚的味儿直刺鼻孔。徐良心说完了完了，一会儿没劲儿了，手指头一松就得掉下去，我命休矣啊。可是又一想，我来就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了，到现在后悔没有用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单说上头那门洞里头藏着一伙人，一听消息犯了，这伙人拿着挠钩套索来到街上，告诉兄弟啊，消息犯了，有人想夜探二圣庄，真是胆大包天呐、啊！把他逮出来看一看，死了吧，管他死活呢，活的抓俘虏，死了见尸首啊！来来来，我过来，点起灯笼，来到陷坑的边上，围了个圈，四把挠钩伸进去了。挠钩啊，就是大竹竿子，或者那白了杆子，头前有小钩，伸到里边往上勾，不管是人还是东西，一划了一个准儿。徐良正在里边挂着，一看。机会来了，我不利用这机会还上得去吗？徐良一伸手把那钩杆给抓住了，一只手抓着一只，他没动，上边的人正划了呢，划了我，哎，勾住了，拽使劲儿，哎，往上一拽，徐良就借这劲儿噌一声从陷坑里头跳出来，这简直是奇迹呀、啊！完全出乎边上的人意料之外。他们一共八个人，吓得不知所措啊！刚然一愣，徐良心说：“对不起，不能留着你们。”再看徐良伸出双手指，对准这八个人，嘣嘣嘣嘣嘣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干嘛？扁鹊。再看这八位瞪着眼儿，张着嘴，各种不同的知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。徐良一笑啊，对不起，你们先受点罪吧，要叫你们舒服了我就难受了。徐良就不管这些了，一转身是飞身上墙，到墙上一趴，扎着背网往院里观察。他真就没想到，这墙也缺德，闹了半天也带机关埋伏，
他身子刚往上一趴，墙倒了，呼噜！
哎呦，可把徐良吓坏，心说这什么墙，跟豆腐渣差不多少。
人墙一块往里倒，
老星也明白，又是消息，
落了地，九死一生啊！再看徐良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腰眼使劲使了个云里翻呐、啊。这个身子往里一仰，这功夫就见他在空中刷一翻个，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，奔院里的正房，就好像那飞人似的，连地皮都没沾。徐良也挺得意啊，心说我幸亏平时啊下了苦功了，不借今儿个非吃亏不可。说话间到了房脊上了，徐良心说到房脊上我好好喘喘气儿。双脚落到房脊上没有一秒钟的功夫，就听见咔，怎么回事？房脊塌陷，整个徐良就扎起去了。闹了半天也是机关三环套月的埋伏，老心说声不好啊，脑瓜一扑棱，腰眼攒气啊，撑！没等落地呢，又升起来了，就跟那球反弹一样，弹得多高啊！脑袋一顺是飞身已经奔院外头。那还得说徐良啊，要换旁人是高低办不到。等双脚落到院外头了，脚落平地，徐良心说话，如果脚下再有机关，我肯定不行了，没劲儿了。人呢，他不是机器啊，怕什么还就有什么。说怕遇着埋伏，真就有埋伏，双脚刚一沾地，咔，地又陷下去了，依然是翻板。到了现在，徐良把眼一闭，完了，说舌尖顶上牙膛啊，往外跳啊，没劲儿了，就得等死了。这徐良身子往下一落，这么功夫也不知道是谁伸过一只手的，砰，把徐良的脖领子给抓住了，往上一提，一抖手扔出去有三丈多远。徐良就感觉做了一场噩梦，两耳生风，日扑通摔地上。幸亏徐良有功夫，没功夫摔得这两头冒泡。徐良啊喘了半天气，心说话，这谁干的，我这没熟人啊，是哪位高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。他揉揉眼睛是仔细观看。